包的人没坐轿，在旁边那站着。再一看包拯今天这个打扮与往日也不同，头上拧带乌纱。什么叫拧带乌纱呢？本来那当官的有帽衬一边一个，今天包公把这帽子一拧个，一个衬冲前，一个衬冲后，袍服不整，玉带在肩头扛着，提带撩袍在轿旁一站，怒目横眉，在那还直叫唤。八王一看，你跟谁晦气？要咬我似的。后边抬着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带着八班人一各拿绳索呀。八王好像没爬去，又一想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不能找不痛快。包拯你就作吧，一会儿我才问你呢。想到这忍着气儿，携夫人来到轿前，八王千岁满面陪笑，包卿家你怎么才来？王家千岁，这轿中坐的是我娘，还不过去给我娘见礼。啊！八王一听，这口气也太大点了。你娘还比我大吗？我当君的还得给你娘施礼，这真是岂有此理。这时候有人把轿帘打开了，两个年轻的女人把李国泰在里边搀扶下来。八王和李娘娘一看就一愣，就发现面前站着个破老婆，穿的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，花白的头发，面有菜色，菜色那不好看。你想这些年李国泰怎么活过来的？那颜色能好看得了吗？下边穿的鞋子也是破的。哦，这就是包大人的娘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晦气，怎么他娘在哪儿捡这么身破烂穿上？这不是故意羞臊我吗？但是呢，八王又感觉着这个女人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别看这老婆穿的破，往那儿一站，稳如泰山，颇有风度。这玩意儿他挺不理解，没有办法，夫妻过去满面陪笑，一拱手迎接老夫人。李国泰往前看了一眼，他可认识八王，也认识嫡娘，心里边一阵难过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把眼一闭，把手一挥，免礼平身。呀呀，八王一听，怪不得包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他娘就是这么个货，还叫我免礼平身。你看这劲头还挺足，还嫡娘娘赶紧过来打圆场，老夫人呐、欢迎您来，赶紧往里请。这包大人一挥手，带着八班人义进了安庆宫，吩咐一声，大门封锁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把安庆宫包围了。这哪是祝寿啊，这来捕人来了。八王的心都满了，气得手指头直哆嗦，心说到屋里咱再算账。他把包的人陪进阴暗殿，嫡娘娘呢陪着李国泰奔内宅，一边走着，这嫡娘娘就一边问：“夫人呐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” 我进京不久。
哦，您是安徽人吗？
并非。
哟，您不是安徽人吗？哎呀，听您说话可有点东京的口气。
过去我在此住过多年。
哟，您在这儿也住过呀？那可太好了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
狄娘娘的意思，你呀到里边开开眼吧，你瞅瞅皇宫大内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黄绿琉璃瓦，金碧辉煌，你见过这个？哎，虽然说你儿子当了官了，那必是臣，他那官又不大，你见过什么？你要瞅见这些，不定怎么吃惊呢？哪知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李国泰连眼皮都不了。他想什么？这叫就地重游，我又回来了，多么熟悉的地方！想想当初那些逆事，心如刀绞一般，哭都哭不过来，他还有心看这个吗？咱们书说简短，等进了内宫，狄娘娘把李国泰让到自己那屋里头，让他坐下，吩咐宫女上茶。这狄娘娘一边喝着水，一边就问：“
夫人呐，您一共生了几个儿子？”“
我就生下一个儿子。”“
哦，就是这包拯，对不对？”“
不对。”“
啊，您不就一个儿子吗？那不是包拯，那是谁呢？”“
哎。”李国泰一看，这话不能不说了。临来的时候，跟包大人娘俩把这计就定下来，说这些事情都在包大人的预料之中。李国泰一看见问，马上把眼睁开，直盯盯瞅着狄娘娘，
玉妹。难道一说你真不认识我了吗？
狄娘娘一愣，什么玉妹？我这称呼在哪儿论的？怎么这个声音这么熟悉？她捏呆呆的发愣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，是眼熟，这你是谁呀？
玉妹，如果你真想不起来，我给你提提醒。20年前与陈宫的李妃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？
哟，狄娘娘问题真魂都出窍，吓得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，真是李妃。在他的思想当中，李娘娘早死了，可万无生理呀、啊，怎么今天突然就出现在面前了？他怎么包大人认识的？怎么一母子相称？这是在哪儿来？真是他迷惑不解呀、啊。但是狄娘娘觉得理亏，人家生的儿子。咱们想办法把到手里了，愣管自己叫娘，现在人家本主来了，这事儿怎么交代？这是一般小户人家还讲不了了，这是堂堂的王室啊，这犯下欺君之罪还能有活命吗？狄娘娘又觉得理亏又胆小，双腿一软，扑通跪到李国泰的面前，放声痛哭：“
皇嫂，你还活着呀！”
李国泰也哭了，宫女们在两旁一看，全傻了，一瞅怎么狄娘娘给这破老婆磕头，
还叫黄嫂，这怎么个茬？年轻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哭罢多时，国太止住悲伤，伸手把狄娘娘搀起来。玉妹呀、往事咱就甭提了，你们不应该通通作弊瞒着皇上，到如今老主皇爷也不知道皇上是他的亲儿子，你们犯下了大罪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20年来您把赵祯抚养成人，费尽了心血，也算立了大功，这功过抵消，我也就不怪你了。哎呀，多谢国太千岁千千岁。狄娘娘一想啊，快点给八王千岁送个信儿，宫里都出这么大的事儿了，能让他不知道吗？把一个聪明的宫女叫过来，吩咐她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宫女转身去了。咱们再说前边，比这后宫更热闹。叫包大人这个模样，一进了寿堂，文武百官全乱了，哗！心说这什么打扮？明代无裳，扛着玉带。你这是疯了，连四弟仁宗全为之一愣，把龙胆一拍，包拯，你因何这副模样？难道你这就是给我爹爹祝寿来了不成？包拯一不慌二不忙，来到皇上的面前，倒身下拜。行完了礼以后，包公站到龙书案前头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您先甭问我，也别生气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皇上一听，我他还有词儿呢，他还有不明白的事要问我，讲。万岁，咱们大宋国朝是礼义之邦，您经常讲什么为首什么为头。皇上一听马上回答，朕我是说过，这万恶焉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哦，好，陛下的意思，孝字当先，那是自然了。为人生到世上，要不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不孝顺自己的老人，那就是牲畜。包拯，你问我这话，这是何意？万岁呀、据我所知，有这么一个人，把生身的母亲止于度外，不闻不问，不理不搭。他享受荣华富贵，他的母亲受罪几乎死掉。如果有这种人，万岁应该怎么办？包亲家，如果有这种人，速奏诊治，我讲他治罪。他是谁？你要问这个人是谁，他就是万岁。皇上闻听是勃然大怒，用手指着包拯喝道：你真是胡言乱语，孤不敢说是大孝之子，在我父母的面前没有不恭敬和有失检点之处，你怎胡言乱语说我不孝？哈哈哈哈，陛下喜怒，臣天胆也不敢污君呐、不过有一样， 您都不知道您的父亲母亲是谁，能说你孝顺吗？啊，包拯你疯了不成？你说些什么？包公说，您别着急，八王千岁就在身边呢。王家千岁，你把良心搁在正中，你说一说，你是不是万岁的父亲？讲。包公啊，跑着问案来了。八王千岁赵德芳一听，这心就一蹦，喂，心说包拯怎么说出这话来？他心里头有鬼呀、啊！当时脸就变了，他认为包公要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质问自己。由于他理亏，弄了个张口结舌，我，你说，你敢不敢承认你是皇上的父亲？
我这，
仁宗一看，哎，这事儿还真玄乎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个宫女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在八王千岁面前耳语了几句，那就是嫡娘呢，请他到后边去。赵德芳就利用这个机会到了内宫，他一看呢，老婆子在旁边站着，那破老太太在正中央坐着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来到嫡娘的面前，他就问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“
哎呦，王家千岁，大事不好了。”“
什么事儿？”“
哎，你知道这是谁？”“
他不是包拯的母亲吗？”“
错了，他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，当年玉宸宫的李妃。”
就这一句话，八王千岁好像没摔倒了。仔细看看，可不是，变过模样来。他想想前边包拯说的话，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儿，他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案子翻了。八王双膝跪倒，给李国泰磕头，黄嫂长黄嫂短，哭的是涕泪横流啊。当然了，李国泰也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的，也指责他不应该隐瞒当时的真相，害得我受了几十年的苦，到现在连儿子都不认娘啊。虽然说你有欺君之罪，但是把我儿抚养成人也算有功，功过抵消，我也就不怪你了。八王千岁闻听连连磕头，皇嫂放心，我是有良心的人，当时办这个事儿也是迫不得已，属于一时糊涂。既然您不怪我，我一定想办法召集你们母子团圆。国泰点了点头。那么什么时候让我们母子见面？现在就走。八王千岁和嫡娘娘搀着李国泰，带着宫娥才女赶奔阴安殿。文武百官一看，呵，八王在左，嫡娘娘在右，搀进了个要饭的老婆，很多人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皇上一看也是大惊失色呀，娘啊，爹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何人？嫡娘娘跪倒施礼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我犯下欺君之罪，罪该万死了。我不是你的生母，这个人才是你真正的母亲。八王爷说，万岁，这错不了，我也不是你亲爹，这里边有文章，
这才是你的生母。
仁宗不听还则罢了，闻听真好像冷水浇头，就木在那儿。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，太意外了，就说找了这么个破老婆，就说是他娘，这个弯他转不过来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在八王身后站的老斑斑陈琳哭得跟泪人一样。要说最了解真相的莫过于他，他一看可不是李妃吗？再老他也能认出来。陈琳一看真相大白了，往前紧走几步，撩衣服扑通跪下，先给果泰见礼，就当着皇上的面诉说当初的真情。老陈琳一字一板，声泪俱下，这玩意儿真的是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仁宗等听完了如梦方醒啊，来在李国泰面前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往怀里的一扑啊，这皇上就哭过去了。怎么的，没气儿了？对他来说这个刺激可太大，文武百官无不落泪。等乱了好一阵子，把皇上救醒过来，仁宗皇帝还是一个劲儿的痛苦。娘啊，儿我太不孝顺了，我要知道您老人家落到西华县草桥镇受苦，我爬也得爬到那儿去。若不是我的包亲家草桥断后说明真相，我哪知道还有您呢？怪不得我那包爱卿当面说我不孝，我真是不如个畜生。仁宗越说心里越难过，跺足捶胸哭个没完。包拯赶紧过来解劝，说这是喜中悲，大喜的事情，既然母子团聚了还哭什么呢？理应祝贺。这一句话把皇上提醒了，把眼泪擦干，破涕为笑，吩咐一声重新摆酒，既是给八王千岁祝寿，也祝贺我们母子团圆，这是两重喜事了。文武百官重新都做好了，四弟仁宗让母亲坐于正位，仁宗站到母亲的身边就问，娘啊，您这些年是怎样活过来的？对儿诉说实情。